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师父新经文的一点体悟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13日。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发表之后，我看了一遍就放下了，觉得自己虽然修得不好，但绝不会那样想，而且经文中说的是某些人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我想起自己刚得法时，学法常常跳着看，特别是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觉得很多问题都跟自己无关。修炼一段时间以后，才越来越发现很多问题自己都有或者碰到过，我才明白之前觉得与自己无关是因为我学法太少，还不明白应该怎么修炼造成的。我在学师父的新经文时，看到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这篇经文中说，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，参加大法的活动了，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，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，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，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，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，这不是为大法做。我突然想到，一直以来在同修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，这个人为大法做了很多，付出了好多，或者这个人本来在常人中有一个很高薪的工作，过着优越的生活，但是他放弃了来做大法项目，为大法付出了很多等等。如果觉得其他同修是在付出，那我自己做正式大法的项目时，同样会觉得也是在为大法付出。现在学了师父的新经文，我发现这种想法是错的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心里有点难以接受，因为一下子颠覆了自己以前的认知。但一想，做正式大法的项目，一方面可以修自己，同时也在收救自己世界的众生，确实都是在为自己做。我觉得难以接受，是因为习惯了以前的那种想法，一下子扭转有点不适应。我想过一阵就好了。当时觉得这样就想通了，也就没再多想。接下来的八月底九月初，连着两个星期，客服部和公司各组织了一次出游活动，我都报了名。当时也想连着两个星期出去玩，是不是太多了，但觉得是难得一次，去吧。第一次玩得很开心，第二次去漂流的时候，玩的时候很开心，但在回程的车上，我的左手臂开始疼，疼得很厉害。我想是不是这两周玩得太多了，但还是觉得自己很少这样玩，肯定是平时缺乏锻炼才会痛的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不但手臂痛，整个人都不舒服，像过病夜关一样。我这才不得不再想想，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玩。但又一想，别人休假都是休一至两个星期，我没有休假，只是玩两天而已，这都不行吗？顿时觉得很不公平。这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画面，看到一个穿古装的女子，但看不清长相，只听见她说，我不干了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这时一个男子的声音说，这可是你自己签的约呀，那你说咋办？听到这话，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很明显，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。我以前会想，每个人的业力不同，福分不同，所以不要比较。我觉得别人的什么东西好，可是我没有那个福分，当然就不会有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每个人签的约也不同，所以做的工作不同，生活方式也会不同。为什么有的人工作轻松，有的人工作就很累？ 为什么有人可以休很多假，有的人就要常常加班？所以还是不要看别人，走好自己的路才重要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都明白了。但在接下来的几天，那句话反复在我脑海中响起：这是你自己签的约呀，这是你自己签的约呀。我后来才明白，这是在提醒我，这句话还有其他的含义，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，就觉得自己怎么突然又想起来这句话了。对这句话的理解还是停留在不要比较这点上。我们参与的大法项目、大法工作，表面看是别人叫我们做的，看起来是我在为大法做事，为项目做事，但细想一下，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。我想，这就是师父安排的机缘，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工作接触到我们要救的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完成自己的誓约。所以不是我在为大法做什么，而是大法项目给了我一个能够完成自己使命的机会、平台，帮助我去做自己要做的事。这时我在看之前的那些说法，就清楚问题在哪里了。说这个人为大法做了很多，付出了好多，其实是他为了兑现他的誓约做了很多，而不是为大法做了很多。那个人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来做大法项目，其实是他选择了一条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誓约的路，也不是为大法付出了什么。当然，对于他的世界和他要救的众生来说，他的确付出了很多，确实很了不起，但这并不是对大法付出。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师父把快要淹死的我们救起来后，指导我们造了一艘船，让我们划着这条船去救自己的亲人。当我们辛苦划船的时候，可能会想，虽然很累，但为了救自己的亲人，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。谁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为师父、为这条船付出什么吧。相反，我们会很感恩师父，感谢有这条船。我想我们在遇到一些观难，一时过不去，产生怨恨时，最起码心里要想，对师父要怀着感恩之心。事实上，我们也确实是在师父的帮助下，借助大法项目的力量，在完成自己的使命。我想，如果以我自己的力量，我去网上讲真相，我能救几个人？但是通过媒体，每天触及几百万的民众，把我们的作用放大了几千、几万倍，可能都不止。所以这哪里是我在为师父、为项目付出？分明就是师父和大法项目在帮助我呀。后来我又想起一件事，几年前一个项目组的一位协调人跟我说，他们组里有个人老迟到，影响到后续其他人的工作。协调人叫他按时上班，可是那个人说，我就是这样，反正你们缺人，你也不敢不要我。我当时听了非常气愤，我说，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干嘛？叫他走啊。协调人说，他说的对，我真的不敢叫他走，因为我们真的很缺人呐。我听了觉得大法弟子做事真是太难了，不但有中共旧势力干扰，自己人有的还不配合，这个人简直就不像个修炼人。那次与协调人谈话之后，我就没再想起这件事。现在突然想起来，我才发现，我跟这个我觉得不像是个大法弟子的人，其实有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我们都把项目工作当成是别人的事情在做，只不过我做的比他认真一些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。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做事的时候，状态好的时候还好，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不当回事，不负责任，还有各种计较，会觉得我是在帮你，我能帮你做一点就不错了， 你还对我要求那么多，如果没有我，就你这点钱还找不到人干呢。可实质上，到底是谁在帮谁呢？如果想到这就是自己要履行的誓约，是在给自己做，心态就不同了，会更能承担责任，想要尽量做好。虽然也会有状态不好、懈怠的时候，但会少了很多计较和抱怨，不会不计后果的不想干就不干了。因为自己签的约，要做的事是推不掉的，而且是有定量的。表面看，没做完的工作有别人去做，但实际自己要完成的量并没有少，没人能帮得上，只会越积越多，以后还得加倍赶工去补上。如果因为自己没做好，耽误了别人的工作，那不仅要补自己的，还欠了别人的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还不如平时就尽量做好。不过话说起来容易，平时不一定能想起来。但能意识到这些，有时候能够提醒一下自己也是好的。师父在《导航》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过去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，大家都在想，我要怎么样学好法，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，我怎么样能够提高，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，总感觉是在学大法，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。经过了这一年以后，我发现大家完全变了，你们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想法，无论为大法做什么，无论你在干什么，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，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，我想要如何提高，无论你们做什么，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，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，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，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，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，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。虽然你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意识，或你没有明确的语言表白，其实你们的行动已经是这样。这就是我看到的大家经过这一年以后发生的最大的变化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已经完全在法中了。以前我学到这段讲法时，总觉得有点糊涂，不太明白。现在才体会到，为大法做什么，和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，是完全不同的心态。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善人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3日。我是1997年4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，如浅表性胃窦炎、美尼尔氏综合症、贫血、子宫下垂、中耳炎、心绞痛等等各种疾病，到了28岁就很焦虑，冥冥之中像在期盼着什么，怕错过什么。得了法才知道是怕错过这万古不遇的法轮佛法。 修炼不长时间，师父把我的身体都清理和净化了，使我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所有疾病全部消失。我在这里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。1999年7月20日，以姜鬼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疯狂污蔑诽谤法轮功和大法师父，迫害法轮功学员。那时我的工作是送晚报，经常看报道，法轮功学员为大法上访，抓住就坐牢。我抱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我说就是滚钉板也要去护法。我两次进京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被绑架到驻京办事处，后劫持回本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。从那以后上黑名单，经常遭到单位、公、检法、610的抓捕、抄家、骚扰、迫害，坐火车都被搜身。下面是我在实修过程中的几例。在我家后面住的邻居阿姨是位人人见她都尽量避而远之的人，谁要惹着她，她骂起人来怎么恶毒怎么骂，说话谎言连篇。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惹了他，他跑我家来骂我，骂得我没有讲理的余地。我说，阿姨您骂累了吗？累了您就休息一会儿，要不您先回家。他还是继续骂，后来他丈夫把他拉回家。他还对别人说要到派出所告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别人说派出所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，并叫他不要干坏事。他一家都不理我。我放下一切怨恨心，做好人，每天出门碰见他就主动打招呼。尽管他们不理我，我还是这样叫着他们。过了半年，他们被我的善心感化了，就和我和好如初，他们也明白真相了。我家出进路在左边，左边邻居家的路也在他家左边。有一天，他父亲跟我家说，他家有两个儿子，将来结婚要分家，想在我这边开个门，我家同意了。谁知开了门以后，他们把那边路封了，做了一堵围墙，那边路成了他们家的地盘，从此他家进出全走我这边路。后来邻居家前面开发商来建造了一排楼房，要我家把前面让出一条路来，我家把围墙拆了，说让出 1.5 米的路，最后修路时却让出了 1.8 米的路。开发商说我家围墙就坐在路沿上，结果我家做围墙的时候，左边邻居不要我家坐路沿上，要我家坐下面去，还到城管局告状。当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，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修炼什么，它也不起作用了，它往往突然间出现，才能考验人的心性，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，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，这才能看得出来。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。就这样，我家把正在做的围墙拆了，重新坐在我家地里了。派出所叫他们家秘密监视我，可他们家的人都明白真相，也就不干坏事了。我家厨房是旧的，也就从来不关门。那年元宵节早上起来做饭，发现厨房里面的东西全被偷盗的搬空了，连我读高中的儿子女儿洗澡的脏衣服都被偷走了。当时我心里很难受，这贼比我家还穷，就强忍住了。过了几年，我小叔子家到外地打工，他的房子空出来了，叫我帮他租出去。我把他租给一位老太太，老太太带着两个小孙子念书。有一天我到老太太家串门，坐在桌子旁边，一看这桌子好熟悉，再仔细一看，这真是我家被盗的那张桌子。当时脑子嗡一下，这事来得太突然，我忍住没说什么回家了。在家里学法的时候，师父的一段话显现在我眼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 我想，我的那些东西可能是老太太的儿子偷来的，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丈夫。我怕丈夫去找老太太讨公道，弄得老太太一家没脸见人，搞得不好还要出人命。我应该为老太太着想，要有大人之心，包容这一切。2021年，我儿子在外地开公司，儿媳妇在另一城市上班，我随儿媳妇带孙子。平时做早餐，儿媳不爱吃。有一天早餐我没做，是儿媳做的，儿媳和孙子在吃。我走到我坐的一侧，也放了一碗早餐。我随手端起碗正准备吃，儿媳突然把碗抢了过去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我脑子当时一片空白，感觉自己站在红尘之外，没有人的思维。我悟到这是我的心性容量增大了，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儿子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，修去为私为我的心态，要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修炼人，返本归真。以上几件事只是我修炼中的点滴。第一次投稿，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是师父帮我去掉了不好的人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月12日。2023年2月21号，我母亲提东西时把腰沉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我和二妹照顾她，弟弟弟媳因家开超市忙，有时间也过来帮忙。那天回家，我给师父的法相上香时，求师父加持我，帮我去掉怕脏的心。因为母亲动不了，我得为母亲擦屎擦尿。我从小见到大小便就吐，我自己的孩子我都没给他擦过屎，何况母亲是个大人。现在不同了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一定要做好，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。我母亲信教信了20多年了，反对我修炼大法。二妹曾做过对不起大法的事，我以前给她讲过真相，她不愿意听，还说两心多少钱一斤。我求师父救他们。母亲5天没排大便，我就给她用开塞露，再加上吃排便的药，这一下又不停地排大便，我就用卫生纸给他擦拭，然后再为他擦洗，一点臭味也闻不到，也不觉得脏。这在修大法前是无法想象的，我是绝对做不到的。谢谢师父把我怕脏的心拿掉了。只要我在，母亲就不用别人。母亲以前就说过，有一天她要躺在床上，大姑娘指我不可能照顾她，指不上，说我嫌脏。修大法后我变了，我精心地照顾她，她在床上心烦，但无论她说什么我都不跟她吵。我给她讲传统故事，母亲和二妹都很感动，说我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好。有一天老家三妹来电话问母亲我怎么样，母亲就一个劲儿地夸二妹怎样好，给她擦屎擦尿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白天明明是我给她擦屎擦尿，怎么都成了二妹干的了？这时我突然想起，不对，我动心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定是师父要给我去什么心。哦， 是求名的心，爱听好话的心，不说谁知道的心。我不要这些不好的心。这事刚过去，二妹又对我说，四妹从老家带来六只鸡，一家三只就没有你的。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可心里有点不好受。四妹来，我请四妹二妹全家吃饭，花了300多元，连一只鸡都没给我。可我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是去我的利益之心，是好事呀，我高兴才对。又过了2天，二妹对我说，三妹又来2床大被，1床7斤，1床8斤，要改成3床。二妹一床，弟弟一床，母亲一床，就没有我的。这回我没有动心，我想失去我的利益之心。结果后来二妹也给我做了一床。谢谢师父给我去这利益之心。母亲和二妹脾气都不好，以前就经常吵。这回他们天天在一起，天天吵。妹妹生气，母亲哭。有一天他俩又吵起来了。二妹对着母亲大声说，我不跟你信教，你都信了20多年了也没变。我跟姐学法轮功，信我姐学的。你看我姐信得多好，不像你老跟人吵架，都不如不信的。母亲不干了，又哭又闹，说，不行，我那里都有你的名字了。要死要活的闹。我就跟母亲说，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什么好坏都能分得清，要信什么你让他自己拿主意，你不要强迫他。我承认你信的神是好神，可是你们都怎么信的？你今天说东家不好跟人干仗，明天说西家不好跟人吵。母亲说，那是他们不好，是他们不对，我才吵架的。我跟母亲说，就算是他们不好，他们不对，可是他们什么也没信，你是有信仰的人，怎么不找找自己呢？你都信了20多年的教，怎么跟什么也不信的人一样呢？我妹妹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是我们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我们师父告诉我们，遇到事对不对都先找自己，因为我们有信仰。我告诉母亲，我们师父在《红引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辣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只修心，直指人心，别人看见看不见都要做好。我们的功法是，你想学你就来学，你不想学你就走，没有人强迫你学，都是自愿的。我们也不记名，只看人心，不是看见了不做坏事，看不见时照样做坏事，我们是按真善忍做好人。我问母亲，我也学了20多年了，我变没变？母亲说，你真变了。我说，我跟学的好的差远了，我也有做错的时候。我就跟他讲，有一次我和丈夫上街，有段路很脏，我俩都用纸擦鞋，我看地上反正是脏，顺手就把纸扔在地上了，而丈夫却把纸拿到很远很远的垃圾桶里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在这一点上我还不如一个没有修炼的人。我们做事是给神看的，而不是给人看。平时我给母亲讲她不听，这回她听了，还让我多讲点。最后她说，我信了20多年的教，也没人给我讲这些，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了，是看人心，只要心变好了，就什么都变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母亲和妹妹都变了，也很少吵架了。妹妹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以前妹妹经常和妹夫吵架，就连上网抢红包抢少了也骂人。我告诉她，骂人会失德，要想和丈夫不吵架，先改变自己做好人。 他问我他什么时候能算变好。我说，你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婆婆当成自己的亲妈，那你就算变好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